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约押是怎么样去托一个妇人去劝诫大卫的。这个妇人呢，其实是说了自己身上的一些故事，然后博取大卫的同情，让大卫去想一想自己应该如何对待那个杀了暗嫩的押沙龙。我们看到约押他没有派别人，而是找了一个妇人，他知道这个是大卫的弱点。这个聪明的妇人呢，他用了一些计谋，大卫就很容易上钩了。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今天我们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做一些反思。因为很多时候呢，各位兄弟们的弱点啊，往往就是那些美貌的妇人，所以我们或许呢可以提高一些警觉性，大概的知道一些女人在今天看来她有可能用怎样的方式混淆我们的认知，去控制我们，让我们做出一些原本自己并不想做出来的决策。但是我想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只是说一些可能的现象啊，并不是说针对姊妹或者针对其他的女性，我们只是看有一些人会使用的一些计谋。昨天我们看大卫所面对的这个妇人呢，她用了几种办法，她转移了这个事情的重点，歪曲了事实，把神没有说过的话呢按在自己的身上，说这个就是神的话。事实和重点转移之后呢，最后就开始打感情牌，你看我一个弱女子，王你一定要救救我。
所以我想这也可以应用在呢，我们今天如何跟异性保持健康的距离。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已婚了，我想要避免任何的机会跟一个女人单独的聊天聊太久聊太深。就像我平常如果跟一个姐妹聊一些事情的话，我往往会把我的太太也拉到这个群里面，因为我不想呢让我自己有机会跟另外一个姐妹有太多深入的交谈，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共同的交谈，而不是我自己跟另外一个女人的交谈。
严，这个所谓在婚姻当中的求生欲还是蛮强的，我觉得这一点兄弟们啊，对于单身的人士来讲其实更难做到。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我又没有家室没有妻子，那是不是我跟姊妹或者跟社会上一些其他女性在交谈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距离感就不至于说像在婚姻当中这样严格，那以至于呢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那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混淆了自己的视听。那因为我想呢，就像是在圣经故事当中这个约押，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啊，他就派一个妇人去跟大卫说这件事情。那今天其实无论是在职场上，甚至于跟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这所谓的官场上，很多人就用所谓的这个美人计嘛，或者呢不单单是说女性被一些有权位的这些男性派过来要说服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会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跟你更好说话一些。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我想对于很多兄弟来说他就有可能会让步。那我们稍微回想一下，有可能他会用哪些方式呢？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就你一个大男人是吧，做事情怎么优柔寡断的，我跟你提了这么多的要求，说了这么多的事儿，你还不做决定，类似这种话我想他就带有一定的操纵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想我是不是在女生面前表现得不够干脆利落，不能够做决定，我没有面子，那这就是一种刺激。所以呢他就可能会让你在这种刺激之下做了原本不该做的决定，而且是欠缺思考的。
所以我想呢，这就是团体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单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团契里面呢，我们有三个同工，那另外一个姐妹呢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那当时呢，我很难想象如果只有我跟我太太是，或者当时的女朋友是团契的同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团契就很难做决策。因为呢，只要我女朋友心情不好，那我觉得我们团契就很难去计划，很难去思考之后要怎么做。但是我感谢神，是因为我们同工的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弟兄，那包括我们之后呢也加入了其他的弟兄跟姐妹，所以就让我们做这个决策呢，不是单单在于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来做决定，而是我们有一个团体可以来做这个决定。那我想这样子的方式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职场里面，所以我们尽量避免一个上司或跟一个女性的下属单独相处来做决定，而是我们能够让其他的同事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也能够进到这个专案里面，所以大家共同做了决定，而不是一个人来劝说就在仓促的情况之下所做的决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呢这个团体生活的重要性，也借此为自己立一个安全的界限，也为对方立一个好的界限，不会被这种情绪或试探来引诱。
这里面我心里还能够想到一些其他有可能是弟兄们的弱点啊，比如说就像是之前我们看的这个妇人对大卫所讲的，他可能会让一个男性产生自己的内疚感，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在你面前讲述自己过去的一些悲惨的经历，哎，我的家人对我都不好，大家都冲着我来，然后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委屈等等，那今天呢我向你诉说这些是希望一方面你能怜悯我，另外一方面呢给我出出主意，你看这么多人都欺负我，那你一个大男人你不帮帮我，你说得过去吗？那有些时候呢，男人就会觉得有女生向我求救了，这么多人欺负他，我想很多兄弟们都会有这种内心当中的一个正义感，或者这个正义感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拯救者的情节，他好可怜，那我要帮帮他，我要救救他。那么这种拯救者的情节一旦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可能就会让我们去忽略事实，而没有在意这个事实本身到底正不正确，他说的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一个姐妹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她带到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对不对？是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共同的去帮助她，而不是让我们自以为是的帮她，可能在当中就给魔鬼留余地。
没错，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里面的新源还想到了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叫投射，那这个投射是什么意思呢？我心里边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我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我的负面情绪，那我就会觉得你也一定是这样的人，就用自己的心思去揣测别人。所以呢，往往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可能是在一些亲密关系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关系当中啊，女生她会觉得说，哎，你一定不会对我忠心，你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搞砸。有些男性在面对这样的对话过程当中，他会觉得，哎，这个女生说的是不是真的，会不会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三心二意在关系里边不忠心的人等等。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需要稍加分辨，想一想他对我的各种各样的指责是我真的有可能会犯的错误，是真的在我身上的弱点，还是说呢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想的，他身上有这些恶意，所以呢他觉得我自己会这样做。前面言恩已经提到了很多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回到团体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其他弟兄姐妹的监督。我想对于心理投射这一点呢，往往会让一个男人怀疑自己，对待这个问题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也同样是寻求其他人的验证。你要看一看我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是不是他所指责的这样，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这可能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但我想最后呢，弟兄还是要专注于圣经， 注目仰望耶稣，把我们生命的价值建立在上帝的呼召，而不是任何弟兄姐妹跟你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让你陷入到无法自拔的深渊里面。我想只要你能够每天从圣经里面来得到上帝的话语，能够借由祷告把自己所求所想交托仰望给神，那我就会避免试探，也不会因为别人说一句话我们就被拉走了。
是的，没错，随时随地啊，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思考，有对于自己的一个稳固的认知，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的长处，有一些适当的彼此的印证和鼓励，找到生活当中的镜子，看到真实的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只有我们建设了一个强大的自我之后呢，其他人的干扰，其他人试图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操控我们，让我们做一些错事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那我想今天我们无论在职场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其实都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那如果呢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有类似的困惑，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让我们一起去分解该如何去解决类似的局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为我重写，我要永远